我们之前会有一个历史图示，这个历史图示是大家始终朝着后工业社会的方向发展，好像二三线城市接下来也会往这个方向去迈进，但是今天恐怕我们对它会有深深的怀疑，不但是就世界历史发展的现状来说，而且包括这也是韩炳哲有趣的地方，他把那个原先被塑造为一个现代世界发展方向的图景，把他的问题揭示出来，
包括韩炳哲提到的所谓的很多神圣的闲暇，甚至我觉得很多在互联网大厂忙到996的，甚至比996还过分的，他是没有时间看韩炳哲的。那你作为你有神圣闲暇去读韩炳哲的人，你难道把你的那个朋友叫过来告诉他，哦，你现在是一个功绩主体，然后你每天就在这内卷，你的肯定性已经过剩了，你这个积极性已经把你吞噬了，这样做是不是没有什么人情味儿？虽然他这个判断可能有这个洞察性，有敏锐性，但是这其实就涉及到我们读韩炳哲的一个感受，读完之后觉得深深的无力，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在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但是好像他在倡导一种古典的甚至英雄般的生活，然后在倡导那件事情，但你看完之后把书合上，大家还觉得其实自己挺平凡的。
最重要的是首先你得承认你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不应该说这个痛苦你可以避免，有另一些东西或者快乐，不是痛苦是快乐，你可以去追寻，所以否弃或者扬弃他们。你如果真正的面对他，承认他，比你偏移他更能安慰一个人。一个人通过叙事而了解自己，是为了让我们的经验嵌入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发生亲密的联系。我觉得读韩炳哲本身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刺激点也就是这一点嘛，哲学原来还可以回答这个时代的经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的思想史的问题。就好像一条可以通航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把我们最终带向生命之大海。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问题青年有点东西，我是今天的主播杨少，然后这次跟我一起搭档主持这期节目的是好汉。
大家好，我是好汉。
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俞明峰老师。俞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俞明峰。
同样也是同济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同时也是诗人的胡桑老师。
大家好，我是胡桑。
今天我们想要聊一位过去几年在中文世界引发了很多关注的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韩炳哲的新书《妥协社会》去年底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这套丛书里唯一一本他写于疫情之中的著作。当然我相信更多人应该是从2019年出版的《倦怠社会》开始接触到韩炳哲的。我记得这本书当时引发了许多的探讨和很多人的共鸣，因为当时我们的舆论才开始在讨论像躺平、过劳、996等现象，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面都精准地进行了诊断。但这本书的德文版其实是出版于2010年。另外，像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恐惧也能在《爱欲之死》里找到吻合的分析，以至于我发现过去几年韩炳哲已经成了哲学仁波切一般的存在，被中文媒体频繁引用来解释当今青年所陷入的各种困境。所以我们这次是想把韩炳哲热作为一种现象来聊，而不是聚焦在他的某一本书上。他为什么这么火？用他的理论来解释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看上去总是丝滑无缝衔接，但又有哪些局限和水土不服的地方，以及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两位老师可以先谈谈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韩炳哲的，同时也可以向不太了解他的听众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思想特点。
好的，谢谢。刚才谈到韩炳哲的这些书啊，其实我最早注意到他是在德国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汉堡，当时在汉堡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上面，那么那个展厅边上就有个小书店，小书店就会卖各种时髦的书啊，里面当然包括齐泽克这种时髦的哲学家，那里面也有韩炳哲，并且呢除了他的书之外还有一张光碟，那张碟就是关于倦怠社会的啊，那是我最早之前就听说过，但是没有仔细的去注意。那个时候大概是2017年还是2018年，反正比较早了，在国内之前啊，我就注意到买来之后其实我也没有打开看，那张碟一直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那我因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在 在德国的时候，我搜的时候，我已经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了这张碟的内容，就是讲他的倦怠社会的内容。但是那个做的蛮有意思的啊，然后开始注意到他，但是真正读他的书也是后面，也是在国内火起来之后啊。那么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啊，他非常的敏锐啊，他抓住了现代社会的一些痛点。那么对这些痛点呢，做了一些我刚才这个聊天的时候说的点穴式的思考啊。那么这种点穴式的思考呢，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啊。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如果让年轻人去读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于时间》，那恐怕大家是受不了的，特别是上班族啊，那么受不了的。那么韩炳哲的这样的写作方式、论述方式啊，包括我说的他这个能够点中要害的这种能力啊，都使得他能够流行起来。这首先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让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某种表达啊，这本身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青年在反思这些问题，对吧？
我是其实就在中文版出版之后才关注韩炳哲的，
就倦怠社会的中文版。
其实我第一本关注他的不是倦怠社会，是爱欲之死、爱欲之死。因为当时我
这个书名比较，
我上课我的课程当时在中文系嘛，主要是讲西方小说中的爱欲问题，所以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正好中信出了这本让我去看，
就关注到了，
对、然后印象很深，就是他关于爱欲的这个表达是很准确的，符合当代社会的某种症状。就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症候式的批评家，这种症状式的解读很敏锐。然后这种爱欲之死他归结为他者的消失，那么这个他者的问题在他的整个论述里面也很重要，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有启发的。但是我的豆瓣上评分不高，我就觉得他只是一个入门级别的散文式的作家，散文式的哲学作家。可是他关于这样一种他者消失、爱欲、死亡这样一种论述，确实一直伴随着我的对当代社会的一种判断。
对，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过了几个月啊，就2019年年底假期了嘛，就去了北京。然后到1月10几号的时候，我就经常去书店里看书，北京的叶一堂。韩炳哲的书很多很多，然后我就把全部拿过来翻了一遍，正好翻到1月20号那天，精神政治学我翻完，然后这一天我读完，在豆瓣上标完之后，晚上武汉封城，就我是在那种气氛里读，重读啊韩炳哲的时候，感觉到他这种时代的切入的敏锐啊，或者和当下回应的这种准确性，还是很触动我的，尤其是关于这种所谓大流行期间，那么人在里面的这种焦虑是怎么来的，最后它归结为抑郁，那么抑郁其实是还是跟他者关系有关的，是吧？他者消失之后人自我损耗，当时在这个大的语境里面读真的是非常有感触。他给我的印象很奇怪啊，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敏锐，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不够，就作为哲学著作，我觉得我读下来就不满意不满足，但是他确实提供了很多点，就这么一个哲学家。
我想接着再说一点啊，刚才胡商谈的让我想起来我最初的阅读感受，稍微说一下因为开始前面谈的只是怎么跟他相遇啊，那么后来真正的认真的阅读的时候啊，其实从倦怠社会、精神政治学这些书开始。那么我最初读的时候我还找了德文版，还认真的这个做了一些研究。那么最主要的一个触动点啊，其实有两点。那么这两点呢，还是和自己的生存相关。一点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的正在建设中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青年教师啊，深深的感觉到这种他所谓的绩效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生存形态。无论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我身边的同事啊，感受都非常强烈。我们做学问不再能够像老的一辈那么从容好的学问一定是从容当中 当然带着很强的投入感啊，
嗯、
做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
嗯
需要不断的跟自己较劲的啊。那我们现在是没有，你没有时间跟自己较劲、
嗯、
啊，你如果太多了跟自己较劲，那么你要被淘汰的，这个很残酷啊，所有人都是非升即走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现实，对我们青年学者来说是有切身之痛的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大学里教书，另一方面作为老师啊，和学生的接触啊，我发现。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卷呢、啊不只是老师，而且同学之间，我深切的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大学是高中的延续啊，因为这个绩点制其实把他们的竞争呢、啊、继续延续到这个大学阶段。那这个导致的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啊，我觉得是他们很敏锐的地方，就是他在几乎在每一本书都会谈到比如说抑郁症这样的问题。
嗯
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当代社会的这个病症啊非常敏锐的思想家。那么他这个他谈到很多病症，那么其中一个他集中关注的，我觉得在几乎每本书里面都提到了，就是抑郁症。那这个也是我们当下青年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带有一定隐喻性的病症，它已经不只是一个病症了，而是带有某种社会隐喻性啊。那这个也是使得我觉得韩敏哲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么后来呢，我自己因为注意到这样的特点啊，我后来自己做了一些严肃的研究，我写了一篇文章啊，在发表在读书上面，也收录了我的自己的《还原无限》这本书当中啊。那是原因就在于，我认为是韩敏哲的这一系列叙述还是可以有一个思想史的定位的啊，值得做一个学术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判断当然也是对我们自身生存状况的判断，
嗯，
对吧？这个意义上就不只是说给韩敏哲打多少分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自己如何去看我们当下的生存，
嗯
啊，如何让他在这个漫长的现代性的思想史当中有一个位置。
嗯
嗯，我觉得是可以接着这个于老师的这个话题往下延续啊。其实刚才讲到他抛出了很多关键词了，比如倦怠社会，比如妥协社会，比如说爱欲之死，但其实这个背后还是有更经典的响亮的名字的前面做铺垫的。比如说他提到所谓的福柯规训的社会，转向的攻击的社会，然后所谓的一种规训的社会是一种否定性的社会，由应该这个情态动词主导的一个社会，就大家想的是我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在单位上班，就我今天应该完成的东西我完成了，那我可能去打羽毛球去了，对吧？但是今天的社会在他所谓的这种转变，这种功绩社会，我能完成的事情是无限的。
对，
就是你不是说今天你完成没有什么该做的，就你一切做的都是该做的，
不再是老板跟你说你要干到下午五点才能下班，而是说你自愿的就会干到九点去。
所以所谓的他的这个主导情态动词，就是按他的话说由应该变成了能够，
是
那这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然后后面变成了说他所谓的理解我们内卷，而且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黑话也能理解到韩敏哲，比如说叫什么自驱力，这种自驱力其实就是一种由能够主导的无限的劳作下去的一种形态动词的一种状态。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角度两位也可以再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福柯讲的规训社会是什么，那韩敏哲这个转变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嗯啊，首先这个其实你刚才已经谈到啊，它是有解释力的，也因此引发共鸣。其实韩敏哲是把它看作一个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转型啊，这种转型呢其实是他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从倦怠社会到妥协社会都是这样啊。这个转型就是他谈妥协社会也很敏锐的一点，他说这个真正的这种无孔不入的统治，它是以你的自愿为基础的，一旦他侵犯到你的自愿，那这个统治是不够深入的啊，它恰恰是让你是愿意的，自愿的奉献你的数据啊，每一天上互联网上去点击暴露你的喜好，呵呵，让它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对吧？这个是它很敏锐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是啊，不得不说，首先这个它的这个判断呢有部分的夸大的地方啊。这个夸大的地方就是，规训社会并没有过去，
对，
啊，没有过去。这个我想，大家是能体会到的，是吧？应该说我们目前处在一个规训社会和他说的绩效社会结合的状态，两方面的暴力其实都有啊，都有啊，这是一个。那么我觉得他之所以说他夸大呢，相当程度上和他论述的习惯是有关系的，就是他的这种写作方式使得他容易下一些比较 夸大的论断，这个使得他的论点当然能够突出出来啊。他的这个他某种意义上，他通过福柯、阿甘本这对这些人的批判性的看法呀，他来彰显自己的立场啊。那这也是一种论述策略。这个论述策略当然有他成功的地方啊，但是有它不严谨的地方。那这个不严谨的地方呢，个人觉得我们是需要指出来的啊，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论述啊，往往是不够周详、不够全面的。刚才胡山私下聊天也说，两页就把阿伦特给打发了，这个很常见，很常见啊。那比如他也会谈弗洛伊德，他谈的非常的广泛。啊，那么基本上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姿态，就是我要来谈一个东西，那么他可能这个家里应该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书房的啊，书房里面他当然他的知识储备也足够，他是一个这种有一段时间有一种点子公司的说法，就是有的人有一个点子创办一个公司啊，然后弄一个商业模式，他有点这种点子式的思想家的这种性质啊，和互联网写作和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分不开，某种上他是他所诊断这个时代现象的一部分，
对，
这个是有趣的地方啊，就是你很难想象之前的思想家会这么写作，习惯了互联网生存的一代思想家，你如果是从小写微博然后后来写公众号长大的一群人呢，啊，当然韩敏哲年纪也不小了啊，但是他这个应该对于这种互联网生存也很熟悉啊，那么才会有这种写作方式啊，然后呢相应的我们才会有这种阅读方式，对吧，我们会接受这种阅读，
我是觉得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是有一种很清晰的特征的，他的思维就是跃进式的，或者说就是抗辩式的，他先找到一个对象，然后先肯定他的贡献，再走向他的反面，通过对抗他提出他的想法，
对对对，
就而且成为一个思维模式一直贯穿在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面，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比如他认为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攻击社会、绩效社会里面就变成一个肯定性社会，那么因为规训社会是 Zolan 就应该是一种外力，那么他就把它转化成一种这个 Können 能够一种内力，一种内在的力，所以从外往内转，就是他经常有这种力量，你可以说他敏锐，同时也可以说他是在
简化，没错，
因为思维永远不是这样从此到彼这么单方向转化的，是吧，甚至也不是双方合力的结果，
对，
它很复杂，
对，
多面向，它会把它简化，但简化你觉得它简单，但是它确实单刀直入非常有力，它有时候就
这样简化使得它可以马上建立一个思想坐标，
对
对
对，
这个坐标就很清晰，而且这个是一般的学者他其实缺少这种大刀阔斧的能力，
对，
因为我们的学术规范也要求很严的，你要反驳福柯这是一件很胆大妄为的事情，
是的这是他一个思维模式，然后也是褒贬各异吧，既吸引我们因为他有力，又让我们觉得不满因为他把思想史搞得那么简单简化了。另外一点我觉得他的思想还是根植于他这个社会，虽然他是韩国人东方人，但他其实求学啊任教啊都在
生活都在德国
都在德国瑞士在西方，他其实根植于那个社会，所以他在西方火起来也是因为他对那个社会的诊断是有一种根源性的。我的读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一直在试图解答从新教伦理以来整个欧洲欧美社会他根植于那个新教伦理的那种能力，对个人能力的激发，对自我和上帝关系的这种重新建立一个发展，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有来源的，因为有来源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的一个逻辑推演，它是一个内在于社会的逻辑和内在于社会情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思考，这也是使他的思想有了某种对象性吧，针对性，对不对，言之有物。
那我也会觉得胡桑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观察吧，其实也是当代中国人或者中国的文艺青年们读韩敏哲会觉得有点犹豫的地方，因为他的判断虽然有准确的部分，但是你从西方的比如说新教伦理或者宗教的世界观这个意义上的这种反思对当代中国而言显得没有太多意义，就包括他提到比如说什么神圣的比如闲暇，或者他提到了就 跟基督教的伦理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时候，你会很茫然。就你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如果你还是个年轻人，然后你其实带着这种对社会病理的或者对思想的这种看法去看它的话，你会觉得说的既有点道理，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道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完全感受不到，我没有这种神圣性的体验，我也没有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任何这种让我好像沉思的这种方式，我也不自然，我也不觉得这样的方式有什么更大的神圣性的魅力。
嗯，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阅读感受。
嗯，对，
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我也有一种就是其实我感觉是一种经验层面的断裂。就是刚刚胡桑老师也讲到，其实他韩炳哲思想其实他可以追溯到就20世纪或甚至19世纪末的一些一系列的这样源流。那么其实对文艺复兴时期，但是你嫁接到中国，其实我们这社会本身它就是在一个过去30年快速走完了可能西方社会上百年的一个历程，但是同时又存在几百年，但同时又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去细细回头去审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这种断裂就是说，好像可能对一部分城市，比如说像什么像大城市北上广深，可能会觉得的青年可能会觉得韩炳哲，我相信韩炳哲大部分读者也集中在这些城市，他们会觉得韩炳哲的话很受用，很切中，就是我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厂员工，我每天的工作的日常。但是可能他所讲的这个生活状态，我在猜想，对于一个小镇青年来说，可能恰恰是他向往的。而且这种幸福，你很难站在一个居高临下说，你认为你这幸福是一个更低级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里面有这种断裂，所以我在读他说说，始终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东西，它可以这么精准的描述我的生活，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他的这本新书《妥协社会》，其实贯穿他这本书的核心就是痛苦嘛，苦难。对
对
对，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他所讲的苦难其实带有一种尼采式的，其实带有一种更深邃的魅力在里面，或者一种能量在里面。但是就中国人对苦难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情节，在我们过去30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对吃苦总是带有很强的这种功利性的色彩，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在想，就是说做一个中国的青年读者去阅读韩炳的时候，感觉这种障碍是非常难跨越的。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涉及到《精神政治学》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嗯，
它涉及到中国东方的这种历史观和西方这种历史，所以是有点像黑格尔所谓的这种精神上可能有一些进展的这种历史观的区别。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就刚才杨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部分。比如中国人可能觉得这个苦头乱世可能是有一种总是要，或者也是一种方面是机会，一方面是你总是要轮到一遍的。但是可能我觉得从他《精神政治学》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一些他的一些其他的分析。这个层面，
我想做个回应啊。嗯，关于你们谈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呢，我想说，他之所以其实不光在中国了，应该说他是现在在全球其实热卖，是吧？全球都有读者。
嗯，
那么这个当然有文化的这个障碍啊，那这个文化障碍我放到后面来谈。我首先说，他之所以让大家觉得有痛感，能切中我们的一些问题，我想原因还是在于他所谓的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整个西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后工业社会的这样一个境况。那么他对于福柯的一个判断其实在于说，福柯讲的这个规训社会啊，那是工业社会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那么这个对于他所生活的西欧来说是完全适当的一个判断。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像你刚才杨绍刚才提到的这个一线城市，那我们会更强烈的后工业社会的感觉，所以这个意义上大家更有共鸣啊。那这个意义上他谈的这个问题确实跟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有趣的是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我们之前会有一个历史图示，这个历史图示是大家始终朝着后工业社会的方向发展，好像二三线城市接下来也会往这个方向去迈进，但是今天恐怕我们对它会有深深的怀疑。不但是就世界历史发展的现状来说啊，而且包括这也是韩炳哲有趣的地方，他把那个原先被塑造为一个现代世界发展方向的图景，把他的问题揭示出来，让我们看到原来不是那么值得向往的。他甚至称为一个同质化的地狱啊，他会下这样的判断，他说那个你们向往的天国其实是个地狱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想说的是，恰恰你们刚才讲的问题让我觉得我们当下的我们的生存处境其实可能更加复杂。 它可能是传统的文化，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各种话语，包括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的交织。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更需要一个韩炳哲式的社会病理学家，而这个病理学的诊断恐怕比他的诊断要来得复杂。这也是让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跟胡桑一样啊，我们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青年学者，感到需要向韩炳哲学习的地方啊。虽然我们对他都说，有一些地方不满呐，啊，觉得有一些问题啊，或者不够深入啊，但是你反过来想，我们又有多少这个作家啊、思想家能够提出这样的社会病理学诊断？啊，能够比韩炳哲更复杂一些，更切合我们当下社会的现实。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的成问题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要确实要承认他对于后工业社会的诊断有他的犀利的地方。那么反过来，对我们当下社会现实，我们是不是希望一个在德国生活的韩国人对我们的社会提出完全准确的判断？这恐怕是我们对他的过分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中国青年学者应该承担的思想责任，是吧？我想是这样啊。
对，我是觉得，我很同意你们感受到那种错位感和那种不适感，真的是，他的思想的某种和我们现实之间的错位和断裂造成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虽然是个东方人，但他的精神根基，刚才我解释过，在西方，或者说他的思想资源嘛，在西方。所以这要看，我们当代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就是他诊断了一部分，那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对，我跟明峰都是生长于新自由社会的一个人。
对对对，
两个人啊，
就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环境，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
对，
这个
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是浙江人，你
我也是，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已经在接受这个新自由主义的。
对，
而且是很正向的在接受。
对对对，
那肯定。
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我简单解释啊，它其实我原来本科是学经济管理类专业，所以我比较清楚这个，我们学校当时也基本上是个新自由主义氛围啊。新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战后啊，因为它是个，首先是个经济学概念，就是不好意思，我插播一段，这个首先是有古典的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啊，讲看不见的手，对吧？市场万能。那么然后来了一个凯恩斯，那其实是美国战时的经济政策，就是说社会需要干预，大萧条之后需要下猛药啊，需要把这个路翻了修，修了翻，增加政府投入来干预这个就业，干预这个经济，干预消费。那么这个政策呢，在美国这个六七十年代啊，那个时代呢，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凯恩斯主义啊，说凯恩斯主义其实带来经济的畸形啊，他因为他过度的调控嘛。那么就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学家，他就重申这个自由主义啊，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就是经济上要尽可能的把主权交给市场。啊，那我们刚才胡桑谈到我们浙江人啊，我们从小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教育，就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是这个要，我们就是从小见证过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包括后来破产进监狱啊，然后有一波重新兴起这样一个过程啊，这个那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教育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那这个新自由主义后来衔接上的是这个后工业社会的论述，就是好像大家开始进入一个繁荣的这个可以避免体力劳动的一个科技发达的这么一个社会啊。那么这个社会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个时代已经开始谈了，韩炳哲某种上是接着这个脉络下来，是吧？
对对。
好，你继续啊，不好意思。
就是我觉得俞明峰这个插入特别好，很好的解释了，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但是另外一个思路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一个政治哲学的转型。
对对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至少最近四五十年来，这半个世纪吧，主导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意识形态。那么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长大的，我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在中国扩张到兴盛，到最后走入困境，甚至现在有点衰微
啊。其实从两千年之后，
对，
国内就有一股很强的反新自由主义，包括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的这样的思想运动。
对，国内左翼和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很强烈。
对，对，
但是我们从小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里面长大的，所以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的判断我很有感触啊。他就是让人变成一个绩效的人嘛，一个绩效主体，他称之为这个绩效主体，就是一个 把经济的成功和自由当作义务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它已经不需要一个外力来敦促你自由，它是自我自以为是自由的，自由变成了一种自我生产，自我甚至一种自我剥削，就自我剥削是一种以为是自由的方式的这么一种幻觉，就是新自由主义。所以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我们读倦怠社会啊，读那个妥协社会，有一种某种意义上感觉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被重新被他给阐释了一遍，并且被他击毁了的感觉，对我来说其实触动蛮大的。就是我们曾经渴望的那个理想，人之自由的理想，其实这在他看来是一个自我剥削之自由。
对对，我们都从那个浙江的一个小镇青年到上海来成为一个大学老师，
对，
然后我们都受困于这个绩效考核。
对，没有这个当年对于绩效的自由的渴望，其实我们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贡献不止于此啊，就把工业社会命名为新自由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贡献。另外一个贡献是他把新自由主义社会里面的人的感受感觉，尤其是生理病状，他来了一个命名叫疼痛。
嗯，
就之前的疼痛是一种超验的疼痛，是一种痛苦苦难，是吧，是人面对这个有限性在人世间的迷茫和虚无引发的苦难。但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悬置了这个超验性，也就悬置了这种苦难。
嗯，
我们越来越痛苦，甚至我们越来越敏感于疼痛。但是韩秉哲认为，我们对疼痛越敏感，其实对痛苦越不敏感。现代的社会就是让我们对苦难意义上痛苦越来越麻木。所以他有个判断说，痛苦无意义是这个社会的痛苦的本质，就是你的所有疼痛是无意义的，因为你最终不能走向一个救赎。你的生命的意义在这个痛苦里面，你可以忍受痛苦，但是找不到意义，这是最可怕的，就彻底的虚无，是吧？我们每天在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生理的疼痛，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出路是没有的。
嗯，
对。
这个有关于此，我再补充一点啊，因为这个某种意义上啊，韩秉哲的这本《妥协社会》啊，它的副标题叫《今日之痛》，这是一本韩秉哲的书里面比较值得读的一本，那么也是他的最新的书啊，疫情之后的书。我稍稍读了一下，我发现其实这本书的关键灵感来源于尼采。
对
啊，来源于尼采。其实关于痛苦的无意义的问题啊，我在很多场合也说过，其实是尼采的一个对于当代社会的基本诊断。然后呢，韩秉哲的这方面的思想其实已经表现在之前的倦怠社会、精神政治学等等当中，啊，只是他当时并没有把这个痛苦的问题作为苦难的问题作为一个主题来谈。那么接着刚才胡桑说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相当程度上，韩秉哲这本书谈的主题是一个尼采那里一个关键词叫默认。他谈的我们今日的状况，
也说到了，
对，我们今日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用尼采式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想做默人而不得。我们想做默人，但是呢，怎么样呢？我们还很痛苦。
对对，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有抑郁症的默人，
一样的，就
抑郁症就是默人，
抑郁症是
症状
其中的一个症状，就是
之一。
默人呢，其实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首先他否认了痛苦的意义。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我们想做默人而不得，我们陷入了各种新的病症。他其实相当程度上这本书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是首先像你说的，把那个超验的痛苦这一部分的意义把它排除掉，
对，
然后我们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
对，我觉得其实像刚才胡桑老师和于老师讲到，韩秉哲很厉害一点，就是他把对社会思想或者结构的一些分析跟诊断，还深入到你人的这个个体的这种内心跟情感当中。
嗯，
然后包括胡桑老师提到了说他第一次读韩秉哲是《爱欲之死》，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也是读《爱欲之死》，当然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比较的吸睛，我就赶紧看了一下。但确实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然后也很值得一读。然后，但是他就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经济跟政治的这个一个概念，把它给分析到你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待爱情的方式，比如说像结合到刚才谈的痛苦，就他韩秉哲的爱欲之死里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爱他认为的所谓的爱欲其实是以否定性，以这种痛苦然后得到升华得到救赎这种为前提的一种爱欲，他认为是真正的爱欲。但他认为现代人所谓的这个爱都是对自己的这种投射跟自恋，所以其实我记得当时我还做过一个选题， 谈到一些文化现象，一个热点就比如说有那个 PUA 的课程，或者 PUA 这个词刚刚起来，那其实所谓的 PUA 就是一种以这种绩效主义，以这种控制论控制的方法去把玩情感，然后说去控制拿捏你的对象。现在其实你在小红书上或者抖音上，你还能搜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恋爱攻略，恋爱方程式，他教你如何拿捏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或者老公。这种拿捏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它像 KPI 一般的那种方式，所谓的恋爱课，所谓的让你过得更幸福，让你找一个更能就 guarantee 你的 future 的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你要做如何如何几下几点。其实这个在韩敏哲的所谓的爱欲之死里，他认为这样就说明这个爱欲已经消亡了。我觉得这是他比较厉害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很多人能读得进去的一点。但有时候你反过来一想，也觉得他确实言过其实了。因为那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非常的勇敢的在爱里面，他不会说我一定要拿捏我的对象，我就是很爱他，我就会敢于付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好像全社会进行了一个所谓的攻击社会的转变，所有人就突然
都是这样，
那个被调整了一个模式一样。我觉得这也是太言过其实了。
是的，
只是我在读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他的解释力可能也还是取消了很复杂的人性的那个层面吧。这其实是一个反面去谈一下这个我的一些理解。
杜刚好汉讲的这点，就是这种经验，包括他的这种攻略，就是你好像粗暴去看，好像这些他们的这种情爱模式就是很简化的，就是被简单成了一个步骤。但是有时候我深度接受，我在想这里面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部分真情实感的东西在里面，就我觉得它这里面有时候夹杂在一起的。就比如说像，因为我之前跟袁长庚老师聊，他做人类学嘛，他做那个传销组织的研究，他讲传销的那些人，他其实就是你从外部看他就是一个绝对的功利主义导向的，然后把所有他们的晋升体系都很明显，就跟玩游戏打怪升级一样。但他最后他会说，他们这样的一些人都在经历了那样的一个下岗潮之后，他的整个人生意义的这种真的是感觉走到了一片荒漠一样，他突然找到一个叙事把自己给绑定进去，那么我在这叙事上面我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进去去扭转。包括刚刚胡仓老师讲到，就是说你们这代人就是其实经历了新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神话，像我父辈也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深圳人，就绝对一个新自由主义城市对我的父辈对从内地来到深圳移民，然后进入民企这样子。就其实他这里面我觉得有时候好像也不是很能够你直接就通过一套你新习的一套理论或者就转头去对父辈进行一个全然的一个批判，我觉得那样其实挺残忍的，就直接去把你的经验全部否定掉。然后甚至尤其在中国一个如此特殊的情况，就像您刚刚讲的，它其实是一个公祭社会，夹杂着很多前现代甚至都还远逊于规训社会更前的一些更前现代的东西在里面。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是怎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很所以有时候会去看，我会觉得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也不能说不是，但是确实是很难去拿捏这个度数。不光是韩敏哲的书，还有像是大卫格雷伯的对工作批判也是，其实很多人他心里面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就像我有个朋友，他一个 HR， 他看完他说他很认同这道理，但是 OK， 在2022年这种情况下，他作为 HR 他该开人还是要开人。就这种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不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就把一个思想家让他去完全100%去匹配我们当今的需求，这样对思想资源的诉求也是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的。对，但我就有时候不太确定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刚才就是梁少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也结合到刚才俞明峰老师提到，比如妥协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是尼采，但其实尼采所谓的这种默认社会的判断，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非常精英视角的。包括海敏哲提到的所谓的很多神圣的闲暇，甚至我觉得很多在互联网大厂忙到996的，甚至比996还过分的，他是没有时间看海敏哲的。那你作为你有神圣闲暇去读海敏哲的人，你难道把你的那个朋友叫过来告诉他，哦，你现在是一个功绩主体，然后你每天就在这内卷，其实你这个你的肯定性已经过剩了，你这个积极性已经把你吞噬了，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首先没有什么情商，但是另外一个也没确实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变得更加的好像不太像个好人了这种感觉。虽然他这个判断可能有这个洞察性有敏锐性，但是这其实就涉及到我们读海敏哲的一个感受，读完之后觉得深深的无力。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但是好像他在倡导一种古典的甚至英雄般的生活，然后在倡导那件事情，但你看完之后把书合上，就还大家还觉得其实自己挺平凡的嘛，对吧。
而且最关键是他现在还坐在柏林，对吧？你现在
对，这是一个感受。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我先聊，就刚才其实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成长的那个过程的关系，但其实不要忘了我们两个都在东部，而且我们都来到了上海，所以读韩炳哲会有一种切身感。但是倒推回去啊，其实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叙事之一，它不是中国这个近三四十年的历史的唯一叙事。所以韩炳哲也只是在这个解答方案中只找到了一种叙事而已。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的经验层次特别复杂，只要往上追溯一点点，父辈不需要追溯几代啊，父辈或者甚至兄长姐姐那一辈经验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差异来自于这个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另外的社会的差异，比如就是农耕社会现在其实依然存在，然后还有那个工业社会也存在，或者规训社会也大量存在。但是这也牵扯到怎么读哲学啊。哲学不是说它完整的或者可以回答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经验，它只是回答社会的层次的中间的一个层次，可能是最前沿那个层次，最新那个层次，甚至它还是一种未来叙事，是吧？它看到了这个未来的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绩效社会，比如这个点赞社会，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他看到的一个方向。就即便是尼采那么有预言性，他所命名的末人社会也不是说在那个时代就实现了，可能到现在为止很多社会还没有到尼采的命名那个社会里面。所以这个社会本身其实是迟缓的或者是多层次的，但是哲学家会去命名里面最新的那个经验那个走向，所以它是一种有一种未来性的叙事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只靠旧的叙事、已有的叙事、传统的叙事，我们得加入新的叙事，才能让自己的某部分混沌的、正在形成中的，甚至因为部分经验改变你的整个生存面貌的那个叙事，我们得学习，是吧？所以韩炳哲也大量讲了叙事啊，疼痛，关于疼痛之叙事，是吧？那他里面也提到本雅明，他发现叙事是可以治疗疼痛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不是说药物病理学这种学科能拯救疼痛，叙事本身也可以拯救疼痛。那么读韩炳哲确实有不适感，我有时候也觉得他有很多思想纰漏，同时也对中国东方的社会他不够完全了解，或者说他故意选择了那部分和全球化一致的中国的东部城市的大城市的经验，而忽略了中国很多很多的城市甚至农村的那个经验，是吧？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关于叙事的部分让我很有感触，就是一个人通过叙事啊了解自己，是为了让我们的经验嵌入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发生亲密的联系。我觉得读韩炳哲本身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刺激点也就是这一点嘛，哲学原来还可以回答这个时代的那个经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的思想史的问题。就好像一条可以通航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把我们最终带向生命之大海。那我觉得他在命名妥协社会啊这些社会的时候，他都是想让我们的生命的那个面貌变得更清晰啊，让我们生命的面貌因为有个点，其他点就有了秩序。就如果没有这个他的这个妥协社会这样的点，其实农耕社会、小县城社会、这个工业社会，其实很多的经验的这种里面的相互关系我们是混沌的。但是我觉得读了它之后确实有一种突然清澈的感觉。
我觉得胡曾老师这个刚才这个一番话其实就是扯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哲学，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读韩炳哲的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肯定于明峰老师每个学期都要开第一堂课都要好好讲一讲，是不是？
是是是。这个刚才胡尚也谈到啊，关于哲学和这个时代的关系。那我个人是认为我们今天的哲学的研究啊，它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它相当程度上，你如果去回顾以往的哲学史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时代的哲学思考也成了韩炳哲说诊断的这个现象的一部分啊，就是大家在拼命的发论文，做哲学史的研究，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啊，那这件事情呢，你在
完成绩效，
完成绩效，你在圈内呢也是比较容易获得你的成就啊，你的地位。那么它是一个舒适区，这个舒适区让大家卷得也很痛苦，但它其实是一个舒适区啊。那么在今天我们恐怕需要给这样的一个学院内的哲学思考啊，需要来一点背叛啊，来一点这种冲击啊。当然这种走出舒适区，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在试图做这个事情啊，走出舒适区也有它的危险性啊。它的危险性是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啊，你可能会被这个漫无边际的文化话题被拉扯着走啊。那么一个人能不能保持足够的定力，让你的思想能够深入下去，这其实很难。那更难的一点在于你找到一个思想的方向，介入这个公共的文化的讨论，是不是有你自己的思考的一个系统在背后的啊。那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啊。但是我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你们这个聊天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哲学系的青年为什么瞧不起韩明哲啊，瞧不起韩明哲啊，这个话题啊，我可以提前说一下，就是我想反过来说两句啊，为他说两句话啊。我们恰恰可能缺少那种对社会有诊断力的思想家啊。那么这种诊断力呢，需要一种敏锐啊，然后需要一种思想的魄力。其实韩敏哲可能表面上给人感觉挺软的啊，但其实是需要思想魄力的，就是你需要能够大开大合的去下一些判断啊。那么这些判断能够切中一些东西。那么刚才这个胡桑谈到的，我愿意更多的愿意用尼采式的视角主义来谈这个话题，就是当你凸显一些要素的时候，那其他要素会遁入背景当中啊，遁入背景当中。在你下判断的时候，你一定是突出某一个要点，是吧？那么韩敏哲的这个判断呢，他其实一方面我们会觉得韩敏哲写什么东西好像你看多了你会发现他重复性很强啊，但另一方面你也得说，那说明他还是很坚持自己的判断，它是有一个大判断的。大判断呢，就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啊。这个意义上韩敏哲是偏左的思想家，因为他主要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自由主义其实有更复杂的内容啊。这个复杂的内容就是他在战后西方战后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德语叫 Leistungsgesellschaft， 它其实首先也是个福利经济学概念，它首先其实是一套分配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在单位里面，你想想，你如果取消绩效考核会怎么样？不就回到大锅饭的状态了吗？你能够取消绩效考核吗？绩效考核它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正义原则，只不过这个正义原则它也是有前提的，比如这个相配套的福利社会啊。那么韩敏哲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以绩效考核为原则，然后有相配套的福利社会，包括程序正义这样的一套东西所形成的社会它的病理状况。那我们如果今天跟着韩敏哲一起把新自由主义完全抛弃的话，那么恐怕面临的是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维持这个社会的分配正义呢？
尤其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
对，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啊，资源的分配无非两套秩序，一套就是市场，那么市场你就要有绩效原则，对吧？另外一套呢就是权力，对不对啊？就是权力，就是有掌握权力的人在那里说谁应该得高的这个绩效，对吧？谁应该得到升迁。那么这两套秩序其实人类社会永远这个进入一个文明化的社会啊，这两套秩序永远是并存的，只不过一则占主导，另一则占辅助，对，它有相互撕扯。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因为韩敏哲的批判而抛弃了整个的对市场对自由这些东西的论述，恐怕也有它的危险性，也值得我们警惕的。
于老师刚刚讲这个，因为我之前看韩敏哲的书，所谓的这个规训社会到这个绩效社会的转变，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我的成长环境其实跟两位在这个东部沿海浙江长大的经历不一样。我就是在一个内地的三线建设的那个石化的企业大院里长大
的。哦，那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成长，比如我九五后出生到我懂事儿，其实就是一个逐渐的新自由主义化，然后比如说所有的所谓的计划和体制分配的东西，比如说暖气没有了，什么没有，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 是一个剥离的过程，所以这个感受我也特别的清晰。嗯、那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比韩炳哲论述确实更复杂，更复杂啊、嗯！它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形态。那你如果比如说东北长大的，那你从小就感受到这整个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是它的整个社会资源丧失的过程，
对
对
啊、
很挫败的过程，
很挫败的过程，整个区域的挫败。你想想这是种什么经验，对吧？
对对对。刚才讲韩炳哲，其实也是讲到了韩炳哲其实对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做了很多分析嘛，甚至情绪，甚至他将这个所谓的这个积极性过剩的这种绩效社会跟抑郁症呀，跟人们丧失爱的能力，或者说人们就是只会给人点赞，社交沦为点赞的一种方式，他做了一些分析，这些我们都是有实感的，可以联系。那其实包括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这种国民的 APP 这个抖音，它的这个 slogan 就叫记录美好生活，对吧？只能记录美好生活，其他生活就不要记录。然后包括崛起的这个像小红书这样的软件，那它也是一个就是 peace and love 的一个地方。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啊，反正我有用小红书。那在上面的话你就会看到大家的这个吵架都是针对你对这个产品大家的看法使用体验不一样这种分歧。甚至我觉得不涉及什么太多根本性的观念的分歧，而是基于一种在去往美好幸福的生活的道路上的一种。
举个例子嘛，这不太抽象了。
比如说化妆品的这个炒这个它这个不好用啊，但这个好用啊，或者这个东西买来家里更好看怎么样，就是基于这种美学的一种分歧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它是更就其实很符合韩炳哲所谓的这种大家积极性洋溢的这么一个社会。对，我觉得这其实可以请两位做一些观察，因为两位其实也在大学教学生嘛，然后学生其实也都是这些 APP 的用户，对吧？包括自己也是。
对，这两年教书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啊，就感觉学生好像他的忍受生活的不适的阈值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我们还是吃过苦的，是吧？我们就有些苦是应该年轻人应该吃的，应该去忍受的。但是我发现他们现在好像这种苦的忍受能力越来越弱。后来我看了韩炳哲，其实是找到一些答案的。韩炳哲认为现代技术在改变人性或者改变人的主体状态，就是他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推特、脸书还有谷歌，是吧？他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真实的天地之间的世界了，已经是一个谷歌化的天地了。我们在谷歌化的世界里面活着。那谷歌化的世界里面有两个没在西方，就两个，一个推特一个脸书，中国嘛就小红书、豆瓣还有博客、微博
豆瓣还痛苦多一些、
微博，然后不是我说的是媒介的运行方式、还有我们的朋友圈，就是点赞文化 like 点赞文化是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也以前也抱怨过，就这种媒介媒体他们是没有那个不 like not like 的，就是只有点赞，这种模式是一种心理暗示啊，最后形成一种心理习惯，就你只能接受认同你的那些观点。如果那个有个人点现在没法点不喜欢啊，如果不喜欢必须留言，如果他表达你对你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质疑，你是很难接受的。这导致越来越明显的自恋，这种自恋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情感模式，他者是被慢慢的被忘掉了，甚至他者就消失了。他者的消失不是他者不见了，而是他者被物化了，因为他者只是一个空洞的存在。因为我们的世界只有自我，这个自我是通过点赞而最后凝结起来的一个封闭自我。这个过程中韩炳哲比较敏锐的是发现了这种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的减弱。因为这样一种自我点赞和接受点赞的一种文化，它屏蔽了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性或者叫否定性，是吧？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生是要被不断否定的，最大的否定就是死亡嘛，是不是？这种根本性的否定和差异性越来越少，我们遇见它撞击它的可能性越来越少，然后我们面对它的能力越来越低，我们只能面对那些小的东西。你刚才说的一个化妆品好不好用啊，它的那个舒适感啊，它那个对皮肤的有用啊，这种东西，或者它长得这个颜值怎么样，根本性的关于人生价值的虚无的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不再讨论了。 有时候也讨论，一讨论相互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是那个共同体不见了。所以韩炳哲在担心，在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状态下的自我的个人的那种这种自恋，他最后让共同体的结合成为不可能，是吧？因为共同体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人与他者相遇然后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疏离的一个状态。疏离状态下共同体是没有的。那么共同体最核心的，像特尼斯《共同体与社会》里这本书说的，它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性的信念，这些信念才连接起来了共同体。而社会与之相对的社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疏离的个体，紊乱的甚至斗争的状态中，在这个状态中凝结起来的。所以 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它的命名，它的那种核心词命名都是什么什么社会，什么什么社会，是吧？
对，我把它称之为社会病理学家。
对，所以他发现了共同体已经不可能了，社会变成了我们的现实，是吧？
对，这个诊断当然很早了，最早像黑格尔、尼采，那么然后特尼斯呢，其实从尼采那里这个发展出来的思想，它在可以说是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说现代社会一个市民社会的兴起啊，一个以交易的竞争的方式来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连接呢，一定是不能够像传统的伦理社会那样给你共同感的。那么这个当然是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现代性批判，那韩炳哲也延续了这个批判。那我想接着谈一下关于韩炳哲谈技术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韩炳哲的这些书里面在绩效社会之外和绩效社会当然也关联着的另一个主题。那这也是他的这些书里面有一本叫在群中。在群中呢我在我的那个 B 站号上还做了一个视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群中其实就是副标题好像叫数字社会心理学，是他的这个论述主线之外其出的一条线，就是关于这个技术时代，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技术时代人的生存状况。那么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是，它里面提出了一个数字人的概念。然后比较有趣的是，一方面它和这个绩效社会啊，这个同质化的地域啊相关的，就是你说的点赞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呢，这本书里面它恰恰谈了一点，就是在这个数字社会当中啊，人往往会堕落为一个情绪性的存在，这个意义上会产生一个网暴的社会啊，就是大家这个他说这个社会是非常的缺少尊重的，因为人和人好像这个没有现实社会的那样的一种距离感，一种尊重。他说一旦在这个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人是比较容易丧失尊重的，比较容易情绪化啊，比较容易这个直接的表达啊，没有经过一个必要的反思和论辩。这个反过来说，他其实在讲了互联网生存的既有点赞的一面啊，但其实也有另一面啊，他也讲到。那么这个是我觉得韩炳哲作为我称之为社会病理学家啊，这个意义上有另一面，除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之外，他也谈了这个技术时代的生存问题啊，互联网生存。
其实网暴也是点赞文化所衍生出来的
它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吧。
对，
但是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只是肯定，另一个就是无节制的否定无底线的否定，
因为
谩骂，
因为那个绝对性的他者，就是利文纳斯说的绝对性的他者，绝对差异的他者不见了，我们只能通过一种网暴式的否定来产生一种相对的他者，因为这个相对他者他不具有绝对的伦理属性，你可以随意的消灭他，是吧？如果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具有绝对的他者性，也就是说他有绝对的生存性，你不能抹除他的生命的，你怎么能杀他呢？那网上可以随便杀，是因为他不具有那个绝对的差异性，他只有相对差异性，他的差异就在于他可能跟你的观点不一样，这个就可以把它抹掉。但其实很多人没有想明白，你这种抹掉背后就是对他生命的更大的抹掉，所以很多人网暴之后就自杀嘛，是不是？他的信仰就崩溃了。但这个是就网暴所没有思考到的，
对，就是情绪的发泄太容易了。
对
啊, 啊，包括我们这个发朋友圈、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情绪的发泄太容易了，
对、
啊、
嗯，对对，我就想到就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因为一个染粉色头发的一个女孩，就是、
啊、
对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就你回到那个就是现在社交媒体的它的那个评论机制嘛、
嗯、
就先刚刚讲到点赞的那一面是网暴还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骂他的人会被顶到最前面，而骂他的那个骂的最狠的，或者说就是、这个、
会被点赞，
对，会被点赞很多几千，但那个时候你很崩溃，
这是个有趣的观察。
对对 对, 对，就你的那个崩溃点，并不是说可能也很多，但是有时候你看你的评论底下面那个第一个骂你，对，点赞的骂你，比如几千甚至好几百，这个那个状态会让你会觉得，
因为他只有点赞，
对，
如果有个不点赞，就是不 like not like 的话，
但是不 like 也会让他冲上热搜，冲上头条，
但
因为点赞量大，
但他心理机制不太一样，他知道有些人在支持他。但是为什么要点赞，其实就是数据流量，就还是新自由主义嘛，他追求数据嘛、
嗯、
追求绩效嘛，
对
对
对, 对，就还是根本是相关的，但是他奇出一条线，
对
啊，奇出这条线呢，这个有一些论述啊会比他的这个原先论述啊关注的对象略有不同，
对、
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种心理机制，就是年轻人的心理机制啊，有媒介所引起的，韩炳哲我觉得也谈到了，他说这是一种所谓的豌豆综合症，他借用那个德国的思想家马夸德、
啊、
奥德马夸德的一个概念，豌豆公主就是他会对身体下面一颗豌豆都非常敏感，忍受不了，是因为他对大的世界，因为他的经验世界很小，大的世界没有形成一个积极的关系、
嗯、
所以他就忍受不了那个豌豆，但是韩炳哲说一旦你把豌豆去掉之后，他又开始抱怨那个床垫是否舒适， 他总是会不能忍受一个小的微小的东西，这是一种你的世界缩小之后引起的一个某种感受，就是所谓的痛感、啊、增强，但是你巨大的痛感减弱，是吧，尼采说的巨大的痛苦我们才能让我们积极的面向生命，才能让我们创造，但是这种巨大的痛苦是苦难意义上的，消失之后我们只能去找那个豌豆。点赞文化最后就是他点赞了，或者说他骂的那句话，其实我们想想用我们东方的佛教或者道教思想可以遗忘他的，对不对，通过遗忘而遮蔽这种痛苦，但我们不能遮蔽，是因为他就是那颗豌豆，那颗豌豆足以把我的背我的整个生命击打得特别难受，是吧，他的阈值对痛苦的阈值的这个忍受度越来越小了。
我觉得讲到这个内心的痛苦包括心理状态，我还想到一个词啊，就是在互联网上也很流行，就是所谓的大家好像都很追求内心的自洽，但这个自洽你就从中文这两个字而言非常符合韩炳哲所谓的判断，就是他有积极性的这个概念，就是自洽嘛，自己跟自己好像
自我和解
、嗯、但这种所谓的自我和解你又会想到好像我之前在读萨特波伏娃的，他谈到一个概念叫自欺，我觉得我读他关于这种心理学的分析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他确实好像韩炳哲确实认为很多所谓的在这种妥协社会啊或者说绩效社会里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和解，或者说把那种痛苦性屏蔽，这种自洽其实本质上好像是一种就自欺的那种，
因为他把所有的经验都指向了自我嘛。我看过西方有些学者批评韩炳哲，就是说他的整个思想其实是来自于新教伦理的，那新教伦理里面像马丁路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精神危机，由于精神危机要重建自我和上帝的那个关系，那整个现代文明西方的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所谓的自我的精神危机意义上的，那要寻求自我合法化，自洽是中国版的那个精神合法化，但由于缺少了宗教背景，基督教的那个背景没有了，我们的自洽就缺少了一个巨大的形而上的支撑，超验的支撑，那这个自洽最后会我觉得自欺来得更剧烈，是吧，欧洲的自欺是在一个自我危机意义上它最后变成了一种自我的退缩退入自我啊，形成了一个封闭自我而产生的自我的幻象，自欺就是你满足于自己的那个生产出来的幻象，但是中国的自洽可能还不一样，它可能它也可以利用各种积极的东西来进行自我自洽，它不是危机的产物，它恰恰是一个没有危机感的产物，因为它的精神资源不太一样，是不是，
他们有精神危机，他可能有很多很具体很实在的，
对，他有经验危机，或者他有生存的危机，他有自我认同危机，那这危机本身是有一致性的，但根底上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读韩炳哲想解决自己的那个所谓自洽产生的某种危机，还有一段距离要克服，是吧？
嗯，我觉得他谈的是一个人的缩小啊，人的这个局限在那个小我里头啊，这个其实还是根本上还是尼采谈的问题，就是当痛苦没有意义之后，那么其实人的格局都是不大的啊，格局都是不大的，只是这个你做一个小我也做得不舒服，其实没那么舒服啊，这个就我前面讲的想做末人而不得。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谈的当下的这种各种病症啊，我们觉得有共鸣的这个病症啊，多多少少和这个问题其实都有关系。当你的眼光没有去追求更宏大，对自我有一种否定性的这种目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局限在那个小的里面在打转啊，然后在小的里面你会去关注那个你前面讲的这个豌豆。
嗯
啊，这个其实是它整个逻辑是我觉得是这样啊。
哎，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因为两位都是老师嘛，就其实你们现在要跟很多 Z 时代的这种年轻人打交道，就他们身上有存在这种张力，就像两位讲的，就你们会给他们提一些什么很具体的建议吗？就因为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直接跟他说，就你要去追求一个更大的自我，一个有这种 profound 的这种痛苦在里面，应该不会这么去说。你们会遇到他们会有这种困惑来找你吗？然后你们会试图给他这样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其实蛮多的啊，因为现在大学的抑郁症发病率也很高。我也带过几年班主任，然后经常有学生会来找我，因为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痛苦，或者很大的这种迷茫，他不知道怎么走出来。但我当然不会说你这个小痛苦，你这是小痛苦，
你是否定他的痛苦，
你这是小痛苦的。然后有一个更大痛苦需要我们去承受，就有时候它不是心理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思想问题，就没想通。但是你用否定式的方式去建议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反弹力。他觉得我的整个痛苦是不值一提的，你把我否定掉了。所以我更多的是跟他还是去聊他真实的东西，我相当于一个分析家，一个分析哲学分析者，就他面对的痛苦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首先你得承认你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不应该说这个痛苦你可以避免，有另一些东西或者快乐，不是痛苦是快乐，你可以去追寻，所以否弃或者扬弃他们。你如果真正的面对他，承认他，比你偏移他更能安慰一个人。这一点是我在跟学生啊，跟年轻人沟通的时候感触到的，就是他的各种力量，我是觉得你都是真实的，他都在你里面，你只是看到了可能父母的压力，你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给你的压力。我可能恰恰相反，就是给你一个从小到大，从微到宏大这样一个梳理，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真实的嵌在这个大的社会结构里面。其实这一点韩炳哲有点像的，他指出这种豌豆综合症就是把你重新嵌入到这个社会里面，所以他不是个心理分析者，他也不做精神分析，但是他好像还是很能安慰很多年轻人，跟你们那个不适感不太一样。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能在里面找到安慰，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就嵌在这个社会里面，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那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承认，承认之后再想是否克服或者甚至批判。
啊，对，我基本上跟胡老师看法或者做法差不多啊。我觉得首先在谈到类似于这样的个体性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不是一个老师的教训的姿态啊，是一个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当学生愿意打开和我谈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首先需要得到的是尊重啊，理解。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老师他有一定的引导的职责在里头啊，或者说学生跟你聊天，你得给他指一个方向啊。那么一方面呢，当然也意识到自己的界限，如果真有抑郁症的同学来和我谈他的这个病理性的东西，我会跟他说你还是需要去看医生啊，这个不是老师的这个精神安慰能够解决的。我曾经处理过好几个同学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真切的意识到什么是抑郁症的时候，其实也是和这些同学面对面的时候，然后会发现他的情绪会像乌云一样啊来到他的天空。那这不是你几句话能够解决的啊，它确实是有一个病理机制在里头啊，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啊，这个是有社会性的啊，这个不是完全个体性。包括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在抑郁症得到命名之前，难道没有人有这种心理问题吗？
有，一直有，
其实一直有，
只是有了这个概念嘛、
啊。有了这个概念之后，事情其实是发生了变化的。
对，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福柯讲的这个包括他讲
临床医学的
爱疯癫与文明啊，这些就是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是被界定出来，一旦被界定出来之后，它会被成为言说的对象，然后会成为很多人自我理解的工具，
而且概念有反作用力，
哎，
它会激发很多人的这种情绪。
是的是的。然后无论如何在当今社会，这个也是韩炳哲，我前面讲了，他某种意义上抓住了这个抑郁症作为一个隐喻，社会隐喻的存在啊，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就是这个概念得到界定之后，大家以它为坐标来完成一个自我理解啊。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老师啊和同学交流的和青年交流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的同情理解基础之上，帮助他们打开了一个理解的路径啊，让他们知道这些问题不单是个体性的。啊，在个体性之外有社会性，包括前面讲的有语言，有时代的这个要素啊。那么然后还有一点呢，但是我确实我也会啊这个指出一点，当然可能往往是在聊天的最后啊指出一点，谈谈自己的经历啊，不是居高临下的这样去说你要这样这样，对吧？这个我想也是无效的教育，谈一点自己的经历啊，我也经历过感情的痛，是吧？也经历过这个自我很挫折的时刻。那么这种时候往往啊，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往往你从那个小自我里面摆脱出来一点，那个痛苦问题也真的就会化解一些啊。当我们意识到在我的这个私人的个体的这个成败啊，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挫折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这个我今天其实正好在课上和学生谈了柏拉图的会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读柏拉图的会影，这是一个思想格局文学的造诣等等各方面都比韩炳哲我想自己也会承认啊要高出不知道多少个级别的思想家和他的著作。那么会影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啊那里面的阿里斯托芬的讲词啊，其实就讲的个体情爱之苦啊，这个个体情爱之苦最大的一个苦就是你永远找不到，或者说你基本上很难找到那个和你相合的那另一半。
嗯，
啊，这个意义上，爱情是有着一个悲剧性的力量的啊，在里头啊。但是苏格拉底指出的路径，相当程度上在说，其实爱欲的形态有很多种，啊，在个体爱欲之外，其实还有家国之爱啊，真善美之爱。那么这样的一些形态，我们可能在当下的语境当中，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做一个因然给年轻人，但是我想可以作为一个图景指出来啊，作为一个图景，就是这个生命其实还确实是有一些其他的图景的。
韩炳哲关于这个图景其实在那本写的不太好的书里讲过，就是超文化。超文化他说像当代社会因为已经是一种超文化了，所以我们在里面才有抑郁。这个超文化是指的是一种hyper 嘛，就是非常多的过量的聚凝聚的，就过量。其实这个超文化主要不是 super， 而是过量。我们有太多过量的东西，所以你才痛苦。那韩炳哲给出的一个方案，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他思想转变的一本著作啊，就从海德格尔走向别的思想，走向福柯，走向本雅明啊，走向阿多诺，因为他早年是研究海德格尔的嘛。在这本书里他说，我们在这样一个超文化的语境里面，需要跟海德格尔告别，需要向海德格尔的那个门槛告别。他说海德格尔是站在门槛上回望的姿态，回望居所之内的那个曾经的亲密性的家园空间，就不要保守在门槛上，而应该迈出门槛，走向一个他用了本雅明的概念，一个漫游者的在心丛中游荡的空间。那就是你的那个方案，我觉得挺认可的。学生如果是一个星辰的话，我们不是我是个太阳我照耀你，而是我也是个星辰，我们两个人的各自的这个经验版本是两颗星，他们之间是相互有张力的， 一旦我把我的痛苦、我的迷茫、我的对世界的某种期待和渴望讲出来之后，他会觉得啊，他是一个真实的痛苦的人，他是一个不需要被否定的，而是需要如实的存在着的。但是一旦发现，哎，虽然我们都痛苦，但是俞明峰老师好像在痛苦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对吧？在这个漫游中，他知道走向另一颗星，走向另一个空间的可能性。